亲爱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召叫我们来读你的话。我们读这个以西结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每一次再读、再读、再读，就知道你对我们有一个心意，你对我们有一个旨意，你对我们有一个清晰的启示，就是要让我们在清楚，在末世的时候，我们当怎么样来面临这个末世。怎么样来回应你在末世对我们的启示？怎样我们也能够成为像以西结这样，不但自己能够懂你的启示，回应你的启示，并且也能够向人宣讲，免得时候到来，人都来不及了。亲爱主耶稣，我把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的放在你的手里，求你亲自来祝福，求你遣发圣神来膏抹我的口舌，愿我说的话都是你所喜悦的。好。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查经，我先请这个徐莹念一下今天要查的这个和合本。
以西结书21章的第8节开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预言，耶和华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刀，是模块擦亮的，模块为要行杀戮，擦亮为要像闪电。我们岂可快乐吗？罚我子的杖藐视个数，这刀已经交给人擦亮，为要应手使用。”这刀已经模块擦亮，好交在行杀戮的人手中。人子啊，你要呼喊哀嚎，因为这刀临到我的百姓和以色列一切的首领，他们和我的百姓都交在刀下，所以你要拍腿叹息。
好，现在我们就请丽芬读英文本。
Ezekiel chapter 21, verse 8 to 12. The word of the Lord came to me, saying, Son of man, prophesy, and say, Thus says the Lord, say, a sword is sharpened and also polished. It, the sword of Babel, is sharpened and may take a slander polished that it may flash. And then a glitter like lightning. Shall we then rejoice and make a smile, smith, when such a calamity is in plenty? But the rule or scepter of my son Judah rejects and then views with contempt every tree that is, since God's promise long ago to Judah is certain. He believes Judah's scepter must remain no matter what power arises against it. And the sword of Babel is given to be polished that it may be put to use. The sword is sharpened and polished to be given into the hand of the slayer. Cry and wait, son of man, for it is against my people. It is against all the princes of Israel. They are thrown to the sword along with my people and then tears by reason of the sword. Upon my people. Therefore, smite your side in dismay.
我们现在请何眠念这个诗稿本的。
上主的话传给我说：“人子，讲预言吧。吾主这样说：你要说有一把剑，是一把模块而擦亮的剑。模块了，是为大屠杀；擦亮了，是为闪烁发光。把它拿去擦亮，好握在掌中。这把模块的剑，这把擦亮的剑，是为交在屠杀者的手中。人子，你要哀嚎痛哭，因为剑即在我百姓身上，砍在以色列的一切首领身上，他们同我的百姓都上升刀下。为此，你应击鼓，示哀。”
好，谢谢。好，我们 啊，今天读的这个以西结书真的是非常让人伤心、难过跟悲哀的。好，我们来看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说预言啊。”那个以西结蒙召做先知，就是不断的向这个犹大以色列民发预言，用行为、用语言、用各式各样方式来跟他们说，神要他们了解的话、听到的话，主要就是要他们悔改，脱离这个被盗，脱离犯罪，能够不要上网。可是这些，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旧约里面啊，这个以色列子民的这个额间心硬、被盗犯罪啊，拼命得罪神，不按照神的旨意去活，已经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啊。那所以呢，神就派了很多的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来。约珥先知是在100年之以前，那之后到了这个100年之后，有纳鸿书、哈巴谷书、约珥书、西番雅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这些旧约的先知里面讲的最多的就是神要来审判，要来审判了。那这个神的审判，我们在以西结书里面也是一样，在第5章的1到2节里面，他要这样子的严厉的来审判，把他们三分之一的杀在城中啊，然后三分之一的要在这个四围的刀砍杀，三分之一刃锋追杀，还是要追杀可是最后都会留下余种啊。那我们看到，当神宣告这些审判的时候，他的心是多么多么的伤痛。这是上礼拜我们所读到的，他的心都破碎了。这样的弯腰叹息的，还是要来宣告他最终的审判就要来。那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就在前面的这个审判，神要告诉他们，当这个风声来的时候，他们都完全站立不住的这样的消化，这样的一个害怕，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今天还是要继续的来发预言啊，人子啊，你要预言，耶和华吩咐我如此说，有刀有刀，但就比前面更清楚了，更确切的，好像这个拍一个电影，那这个远远的场景有各种样的声音，然后最后呢，这个镜头就放大的一个镜头就定睛在就出现刀。这个声音说有刀有刀，还讲了2遍，而且更清楚的说是模块擦亮的模块啊。为什么要模块它呢？是要行杀戮，擦亮呢，为了要像闪电一样。那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我们想到启示录里面讲到的说啊，这个必要快成之事，都看见刀都出鞘了啊，这个刀都要按照下面说已经放在这个。交给了人擦亮，哈，就是马上要用了，已经模块已经擦亮，要交在杀戮人的手中，都交在手中，马上就要执行了。这是一个多么让人惊吓的一件事情啊！好，那么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神要来审判，那我们就讲到这个审判。那神的审判为什么要审判呢？两件事情，啊，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21章的第18节的地方，这个下面的时候啊，他讲到有两件事情，22章哈，22章他讲到有两件事情，22章的第4节哈，你流了人的血为有罪，你做了偶像玷污自己，使你受报之日临近。那我们在前面读的时候，他们的已经做的行为真的是令人。谁知还有这个可恶再可恶，他们真是胆敢在圣殿的里面做了各式各样拜偶像的行为，令人发指。那神的审判就没有办法再延迟，他就来了，他就来临了。当时没有一个冤枉的，从首领到老百姓啊，首领、先知啊，这个领袖啊，这些。没有一个例外，祭司哈，甚至这个老百姓他自己很糟糕，他处在这个社会的下层，他还要去欺压更可怕的、更下面的人，所以整个的社会道德败坏，人性的沦丧，然后呢，整个社会就是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耶利米书的13章里面也说，对不对？所以这地一切的居民，从君王、祭司、先知、耶路撒冷居民，他们我都怎样子？啊，不可怜，不顾惜，不怜悯，要灭绝他们。那这样的一个审判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 那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个刀，很显然，它就是这个审判的一个工具啊，它就是一个审判的工具。那这个审判的工具来了以后，它就完全无可逃避啊，这样子的一个非常惨烈的、非常残酷的一个进行，完全不能够避免的一个杀戮。那我们也看到啊，神也会审判我们。当我们活着的时候，神愿意来审判我们，用他的话语来审判我们，其实是一个非常要感恩的一件事情。好，那么这个经过审判的，那我们愿意经过他的审判以后呢？这个审判之后就带会带来这个祝福。我们就看到这个比方说尼诺生，当他在读这个圣咏的时候，他读到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一一无无一无所爱。那么结果，耶稣就在他心中对他说："你真的是这样吗？真的在地上，你除了我以外，你没有所爱吗？"那么就是指责尼托神爱他的未婚妻，他很爱他的未婚妻，但是他未婚妻不喜欢耶稣，一讲到耶稣就没有话说了，所以神就指责这个。那一件事情，你爱他多还是爱我多？尼托生很多次跟神说，我愿意为你做任何的事情，求你不要收走，不要让我不跟他来往。可是神都只在那个地方，最后尼托生放弃了以后，尼托生的属灵的生命就带来一个更大的，让人都看见神的荣耀，他的侍奉更大。而我们后世的人读到了这一段以后，神也会指着这样的一句话来问我们：生命中除了他以外，我们有没有爱他超过爱这些世俗上的事物超过他的？那这个就带来我们生命属灵生命的非常大的一个祝福。在有一段时间，孝平非常的喜欢分享一个讯息，就是神的亮光，是就说是，非就说非，其余多的就是出于谎言。有一个姐妹，她后来做见证说，她做生意就老是说谎来赚钱。但是她听了孝平分享的这一段话，这段话就带着审判来审判她，她就完全没有办法过去。她用了各种方法问别人然后希望能够得到解决都没有。最后她就服下来做生意，她就说实话。结果她发现。他的生意所赚的钱比从前更多，所以我们要喜欢神在我们还没有过世的时候，就用他的话语来审判我们，好使我们那个不能在十字架上存留的，全都死了，全都跟他一起死了，那我们就会得到一个复活的生命所以这个是神的审判。好，那然后呢，我在读这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个神的这个刀。好，我们刚刚讲过，像闪电，对不对？好，那么下面我们再读下来哈，继续先读这个经文，读完以后再继续的分享。第十节第十节，那我们岂可快乐吗？那意思就是说，当时的以色列民，他们还以为神拔出刀来，神要审判了，是审判这些异族，所以他们还觉得好像还可以快乐。可是后面马上就写明，这个要惩罚的刀是对着以色列子民来的。罚我子的杖，藐视个数。那这个是一个比较难以了解的一件事情。罚我子的数，那这个罚我子的数，好，那指的是什么呢？好，是这个我子是指的犹大，好，指的犹大的君王，好，罚我子的杖。那么杖是指的这个权柄，就是王权。那这里就是指的是。西西家王藐视各数，西西家王非常非常的骄傲，他看不起其他各数也是指的其他的君王，其实就是指的西底家西底家呢，他背弃了这个巴比伦，然后呢寻求与埃及结盟，结果这是违反了神的旨意。好，所以呢，这件事情是神所非常非常不喜悦的。犹大家族他们常常以为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这个犹大的杖是神所这个犹大他们盲信这个创世纪里面49章里面说的杖必不离开他的圣约，他们不怕神。可是现在神要来审判他们了，要来审判他们了，所以。这个杖这样子，这个刀这样砍下来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快乐吗？那是不行的，是吗？好， 这刀已经交给人擦亮，已经交给人擦，完全都擦亮，准备好了，为要应手使用，完完全全是准备好了，马上都已经磨的模块擦亮了，好交给行杀戮的人手中。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人子啊，你要呼喊哀嚎，因为这刀凌于我的百姓和以色列一切的首领。好，所以他们和我们的百姓都交在刀下。我们刚才看到的，也就是以西结书的第22章啊。那下面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刚才读到的，从君王、先知、祭司、老百姓，没有一个啊，这个都是是一个无辜的，全都要被这个，而且是从首领开始啊。那这个是我们。看到的是无一幸免的，那是要到怎样的悖逆，要等怎样的硬心，要到怎样神的忍耐、忍耐、忍耐、忍耐再忍耐，都舍不得哈，然后再忍耐、再忍耐，这样的长久的这样子的一个犯罪，这样的一个而坚信义，不管怎样，神用各种方式来提醒他们，他们都不肯啊，都不肯悔改，那是一个多么一个可怕的一件事情，是不是？那他们就要得到一个报应。好。那下面呢，这个是我们这个经文读完了，我自己在准备的时候我就知道了。那这个当神举，耶和华神举出这个刀来说，看这个刀，看这个刀，我就想到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的第4章12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回于体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人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啊，那么也就是说，神会用他的刀，好，用他的这个刀啊。那我们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读到了啊，神的道就是这个刀，就是属灵的这个刀。那这个刀要把我们的灵跟魂分开。我最近读到孝平的这一连串的宣讲。我觉得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也就是说，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本来混沌、空虚，然后搞不清楚，有很多很多不清楚的事情。好像我们跟随主，又好像我们又没有去紧紧跟随他；又好像我们很爱他，又好像我们并没有这样子的爱他。又就会常常很多的事情看不清楚、搞不清楚、搞不明白。可是当神用他的这个道，就是他的话啊，那我们要。听他的道，听他的话，信他的话，行他的话，活出他的话。好，那这个话对我们有一个，就是分开我们灵与魂，让我们可以搞清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是不是愿意像以撒被献在祭台上，就这样甘心情愿的让这个大祭司为我们来开这样的一个手术，来把。他的刀是这么的磨砺了、磨亮了，快、很准的就要去进行我们把我们灵跟魂拆开。我常想，我这个没有什么力气，我用我的刀也不利。我在切肉的时候，我常常要锯来锯去，锯半天我都没办法切开。这个刀可不是这个样子的，神的刀是非常非常准确的，好，而且快、很准是。你还没有感觉的时候，你愿意还没有感觉的时候，他就已经把它分开来了。那从此以后，你的生命里面被拨开以后，你就有神的光，这个光就照进来。那这个属灵的亮光是多么多么的强！我最近很喜欢把孝平的这个文字，宣讲。改，就是把它录成文字，我还一遍又一遍的去修改它，我一遍又一遍去看它，我一遍一遍的去跟别人的分享，啊，我一遍一遍的在这个群组里面去传给人。那我心里每一次读，我心里就觉得非常非常感动。这个神的话，这个神的道啊，耶稣的这个道，它就像那个属灵的利器，就这样子把我的灵跟魂分开，它带着非常强的一个属灵的力量，好像我有一些思想的高在，原来不。全属于主。我虽然爱主，我常常想着主，我也很喜欢主的话。可是好像我的思想里面还有好多不属于主的这部分，我还有一些属灵的高在没有被打破。也就在这样的一次又一次，主的话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把我的思想的高在打破，把我的思想全然夺回属于主。我的情感里面呢，我就觉得我真的喜欢主的这样的话。啊，我觉得主的话这样的打动我的心，我真的很喜欢的依恋他，借着他的话这样子的给了我很多属灵上面的情感上的安慰 好，让我懂得了很多的事情，我就开始不再会为很多的事生气，我不会为很多的事情难过，我不会为很多的事情把我的这个情感浪费在那样子的一个使我不得安宁的事情的上面，我的情感也就这样子的被主夺回来，依恋他。好，那我的这个意志，我也常常愿意选择，那我就深深的感觉到有一件事情，好像我的心里面这个。神的道，主的话，就借着孝平的宣讲一经解释便发亮光照，他就一遍一遍的这样子的，像圣灵的印记刻在我的心中，印在我的心中，这个话就牢牢的印在我的心中，它就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好，那它就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属灵的力量让我觉得说这些话让我觉得说。哎，不知不觉，它就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在生活里面很自然而然，它就流露出来。那我要讲的是说，这个是我从前，我等于说，让我回想过来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我记得我早的时候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就是有一段时间，我常常心里面我说我家人哈，对我讲话不太客气，我心里面虽然宽恕他，但是有淡淡的忧伤。笑柄说，那个就是老我不肯死。好，然后呢？这个孝平，来我家，我很幸运有一个这样弟弟，随时可以问他问题。他就说，其实我不用管我声明那些所有的问题不明白，我只要做一件事情。神喜欢我们说鼓励、建树、安慰的话，一句不是这样的话都不要说，我就牢记在心，我就很努力的去。有时候我在讲我宝宝的一些缺点的时候呢，我心里面就会主就会提醒我说，你又说了一个不是鼓励、建树、安慰的话，我就努力的想一些。这个话来把上面那些话的不好，再把它用一个比较好的话来讲，那都是要一个非常有一点努力的去做这件事。后来我就发现说，哎，这个越来越容易。那我自己有一个感觉，就是说我要会听人家说话，我要听主的话之前，我要先听人的话，对不对？我会听人的话，而且会回应他。那个就是一个爱的表示，那我就常常这样子会听人的话，会回应他的话，那我就知道哈，也就是说，当我把孝平的这些，尤其是最近讲的那个，你怎么样来恨恶自己的那个属魂的那个生命，我心里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我真的愿意不把我自己的己看得那么大，我真的不愿意。这么的看重他，我真的不愿意把他当回事，我不愿意激活他，我不愿意给他很多的养分，真的不要把他当做什么。那我就开始的了解到，哦，什么叫做全心？我的心每一个部分我都愿意属于主，我的灵我愿意每一个部分都让圣灵全部的充满，我都愿意我的全部的意啊，我的这个所有的心思意念。都要属于主，没有一个地方不属于主。我愿意，我全部的力量，我都来爱主。我突然好懂得这句话是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当那个灵跟魂分开来的时候，你就对那个神的话，对神所在你生命所做的事，突然有了真知灼见。你突然真正的认识了这位神是怎样奇妙的神，他在我们生命中所要做的是多么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那个喜乐就很多，平安很多，那好多和属多属灵的恩赐就这样的就实现了哈。那我也跟开始来就是有一些属灵的亮光。那我就记得当我读到那个这个我在这个文翠楼的时候，孝平呢他曾经在就在分享中间他说求神给我们每个人意象。好，让我们可以紧紧的抓住。结果当时耶稣就立刻给了我一个图像，这个图像就是一个，就是不止一块田，好多田，好多田，好多田，就是那个长满了秧苗，非常绿，非常绿，非常绿，全都是绿油油的秧苗。这个田里面的水满满，全都是水。我心里面好高兴，我知道这是主给我的产业。好，我不是那个在干涸无水之田，我是有水，是有圣灵活水，是接通了天上活水，不断供应的活水泉源的这样的滋长的生命，而且是要流出去供应人，这是主给我的产业。所以后来我就发现主给我的这个是真的， 好，有时候我心里不大舒服的时候，因为不听主耶稣要我做的话，我不回应他，我就会活得不好。那我就回到了这个意象，当我一回到这个意象，喜乐充满，平安充满，我就会愿意听神。我原来不怎么愿意的事，我就会愿意哈，那就会更多的活水。我也跟这个我分享那个孝平讲到，就是说这个第五印。好，我就跟我一个每次我传福音给他的一个邻居，我跟他分享，我就知道，当我读到的时候，我知道这是不但主给我的，也是主给他的。里面特别提到了，特别提到什么事情呢？就是在之前的耶稣不尝那处是要经历所有的苦难。那这个姐妹呢，她是因为她先生伤害她很深，啊，她喜欢耶稣的话。他也愿意，他每次都说我不能，我不能，我做不到，再给我时间，啊！然后他有时候生气到说，我宁可我说你这个不宽恕，你就会去火湖。他有时候气起来说，我宁可火湖，我也不要放过他。那我一读到那个时候，我就看到，当这些在祭台下面深渊的这些这个为主殉道的这些灵魂向主说，你什么时候为我伸冤？那小平就分享到。深渊在主，是不是？那段话就成为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圣灵的利剑，就去剖开了那个灵跟魂。那所有的事情都在主的手中，难道主说他深渊不是真的吗？难道主是不公义的吗？难道主说不是现在你就非要现在不可吗？当我记得我这样去跟在前面他讲了很多我宁可去的时候，我说我不准，我不准你去。我不准你去，我好知道。当我的宝宝学不会早上起床的时候，主说我仰望主，跟主抱怨我，这个说抱说我孙女她不会早上起床就发脾气，那结果主说哦，她会的，她会的，只是现在还没做到。我那天我就非常的了解，我跟这个姐妹说，我说对啊，主说你会啊，只是你现在还没做到，我绝对不让你去火湖。哦，他后来非常非常的感动。我那天就跟他分享这个神的道、主的话，这样的拿着利剑去分开了他的灵跟魂。主的话是这样的强而有力而光亮，我就看到他整个人都放松了。哦，他就愿意了，是不是？那这个就是主当主的刀这样子拿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愿意他来分开我的灵跟魂吗？我真的愿意把他的话完全当作话这样的去遵行吗？那我就记得。我就有一个姐，我大学时代的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好朋友啊，也是在属灵生命上一直一同在教会里面长大的。那她的生命实在太辛苦了，她的家里面姊妹孙辈有很多很多的困难跟问题，那看起来都是无解的一个问题。她常常在很多的辛苦里，我为她祷告。我有一次我在为她祷告的时候，主就给我话说。求主把我们的灵带到天上去，好让我们从天上看清楚我们在这世界上所要遭遇到的事情是主要我们做什么，我会看得清楚。他要我们做他的工具，让我们作为周围的一些人的帮助。他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来成行他的旨意，是为了要帮助这周围人成为他一个重要的器皿。这个话就很安慰他。可是我再知道有一次我又要来。开始来祷告的时候，我就求主给他意象，就像孝平当初的祷告说：“我说，因为孝平这样的祷告，主给我意象，我就好长好长，就其实很久很久，到现在都还是。那这个意象就带给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属灵的力量，他就这样的供应我，我也求主给他意象。不久，他就在他就给我一个简讯，那他就说。”这个世界这么混乱，我们世界上很多人都说我不知道怎么样活了，我不知道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过了。他说：“但是，我们有天上的阿爸父。当我们从属灵的鹰的这个老鹰的巢，我们这个小鹰从巢里面跌出来的时候，我们有天上阿爸的老鹰，他会接住我们，他一定会接住我们，没有会把我们掉了。那我就知道主给的，这是主给他的意象。”就是当小鹰掉出来的时候，老鹰一定会紧紧的接住它，不会失误。他们家就是因为孙辈有这个很多的一些就是在这个困难，那他们常常会很多的担心，很多害怕，孩子长大了以后怎么办？可是我知道，当主说话了， 这个小鹰出巢的时候，你不要担心，你接不住它，阿爸天父会接住它。所以我就看到后来他的祷告非常的有力量，他家的问题有很多很多的困难，主就伸出了他神奇的手，就一个一个的解决。那我就要说的是说，我就愿意，我愿意啊，神这个审判的刀来对付我，对不对？他切开了，分开了我的灵跟魂，他就让我清楚的来看到他的话所带给我的意义是什么。那我就发现，原来我要很，就是说我还要努力去讲一下这个鼓励、建树、安慰的话，现在都很自然。啊，那原来我还要原来让我的宣告一下我的老我要死，可是现在好像不像他就死了，主的刀就这么的快。当这个主对着这个不结果实的无花果树宣告，再也你再你就再也不会你就死了，对不对？就诅咒了这个无花果树，这个无花果树就死了。那我的老我就在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印记，深深的印在我的心中，主的话这样的深深的印在我的生命中，刻在我的心中，它就产生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属灵的力量，那个老我他就死了，好，他就死了，好。那么我就去分享一个最近的一个经历。我的宝宝是从小，也就是说他的脾气是非常的暴躁，当然是有他这个感统问题，就是他的大脑没有长好，所以他容易发脾气。那这个都是他一直生命中非常大的一个困难，他发的脾气都绝对不小啊，而且是天天要发，每天都要发，早上上学要发半个小时脾气。鞋衣服不好，鞋子不好，什么都，我们的邻居都知道。他常常在楼下哭，他现在都不哭了。邻居都说，哇，宝宝现在变很乖。好，那么他这个脾气已经，就说从他就说耶稣很爱他啊，他也很爱耶稣，那就是给了他很多的祝福。他已经4年没有发脾气，我非常清楚，因为他2年级时候开始改好的。以前呢，我儿子非常努力，耶稣也非常爱他，有各式的帮助。然后他2年级开始没有发这么大的脾气，他现在是6年级，他4年没有发脾气。哎，这个上个礼拜他发了一个很大的脾气，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爸爸说天气太热，把他长头发带去剪掉了。那这个剪掉的头发呢，就是其实就是还很漂亮啦。他前天还很高兴，可是第二天。他就觉得那个头发掉下来，他的脖子让他非常的痒，非常的难受，他就开始发一个又哭又闹，就一直嫌他的头发怎样，就是一直闹到不行啊，闹到不行，他应该去上主日学，可是他就在那边闹。我说，哎，宝宝，你不是都已经学会了吗？我说你发脾气，你会消化了一下，你就赶快去教会啊，你要去上主日学了。这个他就说，难道我要到主日学去发脾气吗？然后他继续哭，就躺在床上继续哭。那我就去哄他，我心里面不像以前，我都想揍他啊。以前他发脾气的时候，就会有很多很多各自方法，我就开始去哄他。主就让我知道了一件事，他现在是没办法去上主日学的啊。那我就赶快去主日学先请假，然后我就去床上去哄他。那这时候我先生在客厅他。哎，这个撒旦很有办法，他让一个人脾气变全家脾气。我现在就在骂我说：“哦，你以为都会管小孩如何？”就在这边讲，那我其实都没有。也就是说，那个老我爱发脾气，撒旦想要激活你呢，不要看重他，不要理他，不要爱他，不要被他绑架啊。那我都很平安，我就跟宝宝说：“我说宝宝，奶奶带你去美容院，奶奶的美容院现在已经开了。”好，那我就带你去吧。你说哈，你说你头发不舒服，我听到了。那我们就把这个不舒服头发剪掉，因为很长的一段时间，就是主要我听到别人说话，不要听不到别人说话，人家讲话你都不听不到，都不反应。那而且现在回应，我就听到了我宝宝在那边说，他很不舒服，他不行，他非要解决这个问题，不然他就他几乎没办法活。我就说哦，那奶奶知道了，奶奶知道了，那奶奶现在就带你去剪。那就哄他，他就跟我去了。走在路上的时候呢，主叫我跟他说一句话，我说：“哦，我说杰西娜，你现在好乖，你4年没有发这样的脾气了。好，奶奶知道你很棒，可是现在我们还是要，我就带他去剪。他在那边继续生气哈。可是后来呢，老板一听就知道他的问题，就帮他剪好，剪那个非常漂亮的发。啊，我一看，哎，他的主日学还有一半的课程可以去上，就赶快叫他回家，要爷爷带他去。”那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我就知道哇，那个前面说的，哎，恨恶自己的魂的生命，也就是说，很自然，主就让我这个老我就死了，对不对哈？但我一点都没有生气，我就好好去处理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杰西就变得非常非常乖。 真是乖到不行，乖得不得了，连他的主日学老师都说：“哇，杰青现在超乖的，爷爷也变成很棒，我现在也变成完全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他就变得非常体贴，非常平安，为我们设下的很多家里就充满了主的祝福。”那这个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我们不要怕耶稣要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用他的话来审判，我们要信，我们要听，我们要回应。从先听旁边的人说话，你听到他说话，你回应他说话，你帮助他，他没有办法的事，这不是主耶稣对我们所做的事，你就会开始，我的生命开始改变，我周围的生命就开始改变。那个不再是干涸无水的苔，就充满了圣神的活水，它就是一个属灵的产业，充满了生命就会。听主的话，信主的话，行主的话，就会带来各式各样的祝福。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谢谢大家。好，先请这个笑萍来分享。
感谢赞美主，我们又能够因主的名聚在一起，来听他的话，领受他赐给我们他的生命、他的光、他的启示。我们今天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1章8到12节。以西结书第21章第8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耶和华的话是生命，他的话临到我，他的生命就进到我们的心中，进到我们的生命里。他的话是光，他的话会光照我们生命，让我们借着他的光明把光明看见。神爱我们。”他就把他的好，借着他生命的话语，赐给我们生命，也管教我们，让我们不偏离他的真道。我们爱神，我们就愿意听他的话，我们愿意照着他的话去行，我们就能够常常在他的话语中得到力量，得到生命。以西结就是这样的，常常听到。神喜欢把话语赐给他，神赐给他的话，也是愿意他把神的话传给神所爱的众人。第九节，耶和华的话临于以西结，对他说：“人子啊，你要预言。”这预言就是神把他要做的事启示我们。他若不把他自己要做的事启示给他的仆人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他把他要做的事启示给他的先知，他就一定会照着他启示的话去这样做，因为天地会过去，他的话不会过去。那么，我们要把他的话当话，我们要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喜欢我们认识他，人子啊，你要预言，预言耶和华吩咐我如此说，预言讲神摆在以西结的口中，赐给他的话，让他传讲神的话。以西结就照着神的话，把领受神的话说出来。有刀，有刀是。模块擦亮的，而这句话这里说的有刀有刀，英文用的是 a sword a sword，是一把刀，有一把刀，有一把刀。那前面也提到了这刀，我们看以西结书21章一开始的时候，第3节那里就提到拔刀出鞘，从你中间要。把刀拔出，这个刀英文用的是 my sword，是大写的刀剑，是耶和华的刀。那么这里提到的是小写的刀。那么刀有什么意思呢？我们翻到希伯来人书第4章，我们看神的话怎么说，因为神的话就是神的真道。就是神的利剑， 希伯来书第四章的十二节，神的道是活泼的，神的道就是神的话，the word of God，耶和华的话。这神的道是活泼的，这活泼英文用的是 alive，就是是生活的，是活的。这一个有死的生命，当他说了生命的话。这话就创造出真实的生命。当拉扎路死在坟墓中已经4天了，主耶稣带着他极大的爱说出生命的话语：“拉扎路，你出来！”死了4天的拉扎路，他听到了，他回应了，他就出来，他就活了。而耶和华的话。赐给我们生命是有功效的，这一个功效，英文用的是 power of God，是有能力的，是全能的，是有效力的，也就是神的话会释放神的能力，神的能力是圣灵的能力，这圣灵的能力会把神的话显示出来。以弗所书第六章那里提到。要拿着圣灵做利剑，即神的道，耶和华的话。那么，神的话就是生命，就是圣灵，就是利剑，就是生活的，是有功效的。这一个圣言加上圣灵，就要把这神的能力彰显出来。那比一把。两刃的剑更要快，更要锐利，是一个最锐利的，无坚不摧，极为极为的快准锐利，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破开，都能够进入了一个任何的刀剑不能够。进到的那一个细微的地方，人的灵跟魂是非常紧密的结合在一起，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把它分开的。所以经上说，在耶勒米先知书17章，人心诡诈，谁能识透它呢？唯有耶和华洞察人心，就是诡诈的人心。会欺骗我们自己，会欺骗众人，会让我们在欺骗、被欺骗中变得模糊不清、糊里糊涂的搞不清楚状况。然而，神是在一切事上，他都是清晰明确的，他认识众人的心，所有的事物在主的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所以他的话会显出这灵跟魂的差别，会把骨髓跟骨骼的这一个分离点都分割，都能够剖开。他能够辨别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这就是神的话，神精准的话带着能力，就把。人内心深处的隐秘的，通通显示出来，好使得我们因着他的话，他的话让我们明白了许多我们原来不明白的话。纵使我们不听他的话，仍然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是有能力的，会在他的时间，在他的作为。尽管大地还是混沌空虚的一片时，耶和华的灵就在运行，圣灵就在运行，圣灵就在运行，圣灵运行到神的那一个 kairos moment 到的时候，神的话就会说，神的话会说，圣灵运行就把神的话所说的话变成了真真实实的状况，所以我们再翻回。以西结书的21章，这耶和华的话是比双刃的剑刀 还更要锐利。我们上一次读到了以西结书的21章，这里拔出刀鞘的这刀、这剑是耶和华的剑，就是他的话。他的话就说了一些事。他的话说，在以西结书的21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面向耶路撒冷和圣所，低下预言。”要清晰的一句一句的把耶和华的话说得清楚，而他的话会攻击以色列地。为什么他的话要攻击以色列地呢？就是因为这大地被人的罪所玷污了。本来神造的大地是蒙祝福的，但是大地成为诅咒的，是因为大地的有权柄的主亚当。夏娃犯了罪，使得诅咒进到了大地，大地受到了玷污。那么，以色列的地是福地，是神赐给他们的礼物，是牛奶又牛蜜的美好的佳美的地方。但是，他们在这一个美好的地方犯了很多很多的罪，拜偶像，流人血。做了很多败坏、邪恶的事，而这一些邪恶的事就玷污了这地，使得这地被邪恶玷污，被罪恶覆盖。所以耶和华说：“我要以你为敌，并要拔刀出鞘，从你中间这一个你都是地，大地变成了被诅咒的，抵挡耶和华的祝福。”那么，在大地上的人，应当要悔改，要为神而保守这大地。但是，神在这玷污的耶路撒冷，他赐给以民的福地，找不到一个站在破口处能够成行他旨意的。这是写在以西结书的22章34节。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强援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反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所以我将老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的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所以这大地会受到审判。当这一个大地在罪恶。满贯罪恶满盈的时候，神审判的时候，那么在这地上的人，前面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1章的第3节，就要将这地上的义人和恶人一并解除，所有在这罪恶的地上的义人、恶人，通通都解除。那么他要我们悔改，他要我们。站在对的地方，当审判来时，你站在了被审判的地方，就要招致审判。当洪水审判世界时，你若是在世界里，不论你是怎样的人，都要上亡。那么你不在这一个洪水中间的地方受审判的地方，你是在方舟内就不受审判。当埃及在10个灾殃受审判的时候。在歌山地却是被保守的。那么，当神审判索多玛、俄摩拉时，因为找不到义人站在破口处，当他把义人从索多玛，因为罗特在他的眼中是义人，就是不以罪恶的人所犯的罪说阿门，与他们一同。而是不与他们同行，以他们所做的这些罪恶，心中非常的伤痛。神以此以他为义人，就把他从这一个受审判的索多玛提出，就要被审判。在启示录第18章那里也提到：“我的民啊，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免得与他一同受审判。”因为巴比伦罪恶满盈的时刻到了，而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段，就是以民的罪恶 已经罪恶满盈，给他们很多的机会，他们都不悔改，他们都不悔改，那么神就告诉他们，他们在罪恶中要受到审判。我们继续读以西结书的21章，那么在第9节说，有刀有刀是有一把刀，这一把刀指的就是巴比伦，因为神用巴比伦成为他的器皿，来屠杀犯罪在罪恶中的以色列子民。这一把刀其实是神赋予他巴比伦王能力跟权柄，来做神召叫他做的事。这一把刀是小写的 sword，是 a sword，是一把神用的刀。是模块擦亮的，那么这一个模块就是非常非常的锐利，如果不锐利，砍下去血也没流，也没怎么样，因为它很钝。那么如果很锐利砍下去，整个都分开了，身首异处，那么这一个模块就是非常非常锐利的。这一个模块是为要行杀戮，这一个模块的刀非常非常的利，那么擦亮是为像闪电，指的就是这一把刀的动作非常非常的快速。当巴比伦王得到了神派遣他做的事，他在以色列他所做的事，这一个巴比伦王他攻破了以色列城，拆毁了圣殿。若不是神允许，这事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么，不但是神的允许，还是神的旨意。当这一个神的审判来了，以色列子民就在刀剑下丧亡丧命。这一个状况是非常非常凄惨的。我们岂可快乐吗？我们真的不要为别人受到审判、被神管教，在痛楚中、在灾殃中，我们有幸灾乐祸的这种态度，这是得罪神的。因为神的心并不喜欢恶人上网。他不愿意恶人上王，为此他不愿意这一些罪恶的人上王。他不是因为罪人上王而快乐，而实在是不得不，因为是公义的神，岂能不行公义？那么公义的神岂能不为不义的这些写在深渊呢？所以我们要以耶和华的心为心，这慈爱的怜悯的耶和华，他喜欢以喜乐的一同喜乐，以忧伤的一同忧伤。一个人、二人的得救，在天上都有欢乐，我们就跟天上的圣徒、跟神一同欢乐。一个罪人的上亡，耶和华的心非常的忧伤、伤痛，我们也要为此而非常的忧伤。我们继续读下一句话，把我子的杖藐视各处。这一个我子也是指着以色列的子民。这杖英文用的是 rod or scepter 就是君王拿的权杖。那么指的就是权柄。这一个权柄是神的权柄，赋予了人有这权柄来做神要他做的事。我指的杖，这一个权柄来自神的权柄，对他子民的权柄。这权柄也像铁杖打碎瓦器一样，瓦器是经不起铁杖的打，就打碎了。那么这一个他的杖，他的权柄，他的能力，他的话也是刀，也是剑， 是非常非常锐利的藐视个数，就是在审判中，在这一个非常快的擦亮的剑下刀下，是非常快的执行审判。数也指的是各式各样的人，就是个数。在诗篇第一篇说，义人好像植在溪畔的树一样，这公义的人像是植在溪畔的树一样。那么，这植在溪畔的树就能够从圣灵的活水那里得到生命的供应，就能准时结果，枝叶不枯，就能被圣灵的供应、圣灵的光净化，随心所想的都被洁净了。都被神的话、耶和华的真道、活泼的利剑、有功效的利剑，在洁净中，在铲除这所有不洁的思想、不洁败坏的心中的隐恶，那么就能够随心所欲，都是耶和华的话藏在心中，昼夜默思结合的，都讨神的欢心。我们翻到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第15节，主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就是这一个假的先知。先知是人，假先知也是人。真的先知造就人，传讲神的话；假先知讲偶像的话、人的话、谎言的话。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那么这里是讲着这一个恶人败坏的仆人，假的仆人，假的先知。接下来主继续说16节，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呢？是真的先知呢，还是假的先知呢？是带着爱来，还是残暴的狼披着羊皮而来的呢？那么从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一个果子就是生命长出来、结出来，生命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圣灵的果子吗？还是嫉妒、仇恨、分裂、杀害、苦毒、败坏、拜偶像这些果子呢？主继续的说17节，凡是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所以这树果子是指人生命的好行为所结出的好的果效，好的这一些结果，或者是败坏的恶人结出的恶果。好树结好果，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是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凡称呼我主、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入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也就是这树也是指着人而说的。我们在前面读到以西结书的20章，那里也提到，你要发预言，要攻击树林，要把这树林中间的青树、枯树，都在猛烈的火焰下，完完全全的消灭。因为神的话是剑，神的话也是火，神的灵是利剑，神的灵也是吞噬人的烈火。而这烈火，这一切的青树和枯树，这枯树就是败坏的恶人，这一些不好的；而青树，我们以为好的，但是在神的眼中，知道它结出的果子不对，它确实长得漂亮，可是却很邪恶。那么，所有在这一个受审判的青树、枯树，通通都要除灭。所有在这一个被玷污的大地，神审判大地的时候，上面的所有的树，也就是义人、恶人， 都要被消除。所以，我们必须要在对的地方，在基督内是不受审判的。在基督内，我们会做主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要在他的爱内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在他的身体上是一个结好果子的树。那么，不在他的爱内，在错误的地方，不要在那里留。一人的道路你要走，二人的道路你不要行，讥讽者的席位你不要坐。那一个败坏人口舌的地方，你不要有股有份。那么这一个审判的时候，也就是非常非常严厉的，我指的杖，这一个带着权柄，巴比伦王拿着这一个权柄，他会对所有的树都受审判，就是这一个刀剑屠杀了在耶路撒冷的这一些不悔改的人。第十一节，这刀已经交给人擦亮，这一把剑是来自耶和华的权柄，来自耶和华给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锐利，非常非常的亮，是非常非常快。当神审判的时候，速度是非常非常的快，在这混沌空虚的一片，神的话说有光。立刻就有了光，非常非常的快。当我们愿意悔改时，神的宝血洗净我们，我们就不在罪恶里，是在基督内成为一个新的受造物。我们就能够在他的爱内领受他的话，活在他的话中，活出他的话，活在他的旨意中。我们不会在不对的地方，受审判的地方，以至于上网。所以，神在末后的时代，他呼唤着，他要审判这一个败坏罪恶的教会、堕落的巴比伦时，就说：“我的民啊，你们从他中出来。”让我们就翻到启示录的第十八章，耶和华的话，他这样说，第四节：“我又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我的民啊。’”就是基督徒啊，就是神的选民以色列民啊，你们要从那城出来，就是堕落败坏的巴比伦城，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因为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神的审判临近了。那么，我们就愿意听耶和华的话。要在对的地方安息，在他造就我们的地方，要是在他祝福的地方，就要像植在溪畔的树，准时结果，枝叶不枯。这一人有如棕榈树，在神的殿里被栽植；正义的人有如那一个极大的香柏木。是准时结果，枝叶不枯，荣耀神的，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我们应当这样活的，也像以西结活着一个亮丽的生命。他知道神的旨意，那么他把神的旨意告诉人。以西结是神怎么说，他就去遵行。那么这一些听到了神话语的不遵行的，会太迟。神的时间来的时候，就太迟了，所以这刀已经交给人擦亮，为要应手使用。这刀已经模块擦亮，好交在行杀戮的人手中。这就是神的工具，神他兴起，带着神的权柄来管教以色列子民的尼布甲尼撒王。真的，耶路撒冷城被攻破时，圣殿被拆除时，有好多人就在那里被利剑所杀害。这一个光亮的剑就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第十二节，人子啊，你要呼喊哀嚎，我们要的是呼喊 哀嚎。我们要以神的心为心，神他自己是在这一个极大的伤痛中，大声的唤醒我们的明悟，给我们悔改的机会。因为这刀临到我的百姓和以色列一切的首领，临到我的百姓和我百姓的权柄。英文 Empire Bible 用的是 people and their leaders，就是很多的人，很多的领导。底下还用个字 everyone will die，everyone 就是所有的人跟领导都会死，在审判时，只要在巴比伦的，就要完完全全受到审判，像一个磨石丢到海里。就再也没有他的声音了，再也没有他所有的一切了。当这审判的火在烧时，所有的树通通都要烧尽。当神的审判时，自以为是义人的你在不义的地方不听耶和华的话，其实你是自己被欺骗，你是不义的，就要上网。主的名啊！要听耶和华的声音，我们要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我们要把他的话当话，我们要悔改他的话语，指出我们的罪恶，好使我们不在罪恶中，在审判中上网。感谢主耶稣，还不断地向我们讲话，感谢圣灵帮助我们回应主的话。听他的话，在他的爱中，就是当我们信他，我们在基督内就不受审判，在基督内有安息，在基督内有一切的丰盛，就是在他的一切丰盛里，在他的国度里，与他永远在一起。神愿意告诉我们。他是公义圣洁的神，他是施行审判的审判者，他也是极其慈悲，缓于发怒，他是多么多么的荣耀圣洁，又满有恩慈的神。我们要听他的话，顺服他的话，活到永远。感谢赞美主，荣耀归给主。我再把时间交还给佩如姐妹。
好，请寻姐妹打开音频视频。
好的，感谢主，赞美主，谢谢刚才舒大哥的分享。那我在看今天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呢，那我也看到了，就是两个字，吩咐。第八节说耶和华吩咐我如此说。那我想到了，在最早读圣经的时候还有舒大哥在很多的讲习会中，就是在讲主仆人的性格的时候，像摩西，就是上主怎样吩咐了他，他就怎样行。那很多的主的仆人都是有这个特质，就是主怎样吩咐了，他们就听了，他们就做了。那在这个查的时候呢，我发现它是希伯来文0559，那在整本旧约圣经中就用了4335次，所以我就从起初头里开始查，我就发现了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创世纪中这一位创造天地的。宇宙的神，他就说，他说有光就有了光，就是用的这个吩咐，这个说。那他继续说，他每一天都在说的时候，其实这一个大有能力的话，全能的主宰所口中所说出的话，就都成就了。他说有光就有光，他说分开就分开，他说陆地出现，陆地就出现，他说要结果子的树草都出现，什么牲畜出现，那全部就都出现了。在最起初。创造天地这位神，他讲话的时候，其实他说的话都是创造性的，是有生命的。那我们现在查以西结先知书的时候，发现这一位神现在在这时候，借着他先知讲话的时候，其实好多都是审判的，就是带来了死亡、杀戮、灭亡。那怎么会这样呢？那在我再去圣经中创世纪去查的时候，就看到这一个用这个说，有。有的时候是说神说， 有的时候呢是人说，就像亚当，他也说啊，这是我的骨中骨，是我的肉中肉。那当厄娃给他禁果吃啊，天主来到他的面前，他就说啊，这都是你给我造的那一个女人让我吃。哎，我就发现人也是在说，可是人说的话好像一会儿是这样的，一会儿是那样的，啊，一会儿是赞美主的啊，是你看你给我这造的多好啊，这是我的骨，这是我的骨中骨，这是我的肉中肉。可是，一转念呢，那吃了那一个至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他所说的话就又不一样了，他就变成了抱怨啊，甚至是控告啊，甚至是指责。那同时呢，在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中呢，他说蛇说也是用的这个词。哦，我就发现啊，神在讲话，人也可以说话。那同样，仇敌撒旦他也借着蛇他在讲话。所以在我们听到的声音中，我想起一个姐妹曾经分享过，说她分不清楚究竟哪里什么时候听到的是神跟她说话，天主跟她讲话，什么时候听到的是魔鬼跟她说话，所以她的思维是很混淆的。那在这里我就看啊，我就听，我就想。这一个说，同样都是说，可是如果是从神口中所说出的，那是必定要成就的，是的确是带着能力，是我们要敬畏的。若是从人口中所说的，那我们是要分辨的。啊，就像刚才翠梧姐也提到了，说舒大哥跟他分享，说神喜欢听我们讲建树、鼓励、安慰的话。那从人的口中呢，其实是可以说建树、鼓励、安慰的话，那也可以说不好的话。那经上也说，一个口从口中可以吐出甜水，也可以吐出活水。那一方面呢，是赞美照着天主的肖像所造的人，一方面又可以诅咒人。所以从人口中所说的话，那的确是好像要特别的小心分辨。那作为我们自己来说呢，那主喜欢我们的口是说建树、鼓励、安慰人的话，所以让主把那话放在我们的口中，我们把它说出去，那也是圣灵的能力在里边的时候，他也有创造的能力。我忘了以前看过一个文章，他就说，其实仇敌他是没有什么创造力的，可是他可以借着我们的口中所说出的话，他创造出负面的东西。那在我生长的环境中，在我所接触的人群中，有的时候我也想，这话是看不见的，对不对？可是为什么这一个不好的话说出来的时候，你整个气氛就不一样了？好像你所接收到的时候，一下子你里边的感觉也不同了。那这话是怎么回事呢？可是我们听到了建树、鼓励、安慰的话的时候，可能他就把你从一个很低的一个生命的状态中就把你提起来了。啊，本来我是消沉的啊，本来我是失望的，可是有人跟我讲的是鼓励的话哈，啊，建树的话，那这个话又产生了功用，又让我能够重新啊站得高处。那同样呢，还要小心蛇所说的，因为他所说的话其实是一句都不能听的。我刚才去搜了一下，没有搜到哈，就现在我们的网络搜索很多它都屏蔽掉了。我就记得好像是尼托生写过一个文章，就是。多说神话，少说人话，不说鬼话。哦，我不知道记得清楚吧？哈，是不是他写的哈？其实这口那是要讲话的，那我们要选择是讲什么话？是讲神的话？那他建议我们少说人的话，那鬼话呢，干脆就不能说。不能够把我们的口唇一方面来赞美天主，一方面又被仇敌所用去说那些不该说的那负面的话。那同样呢，神所说的话，在末世录的19章15节，启示录里边，他也讲到了从天上骑白马来的那一位，他口中有一个利剑吐出来，就是击杀列国。刚才舒大哥也分享啊，翠梧姐也提到了，就是天主的话像双刃的剑。那我知道，这是从这一位人子口中所吐出来的，就是神的道。那神的道呢，是可以击杀列国的。有的时候最开始，我在看这句话，我就在想象那个画面哈，说他怎么样骑着马啊，从他的口中吐出的剑，就是那个剑，好像真的就是一把一把的剑一样的哈。那现在知道，其实是神的道从他的口中吐出来，可是就是这一个有效力的、全能的、有创造力的，那同样也是审判的，那就。 击杀了列国。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话是审判我们的，就在若望福音的12章48节说我所说的话要在末日审判他。主说的话是在末日的时候，他是要行一个审判的功能。可能今天，我听到了，我看到了，我不把它当做话，我反倒把它忽略了。可能明明主跟我讲话了，我却当做没听见。那我想在末日审判的时候，那这句话就摆在那里，那主就会问你怎么没听啊？你怎么没做啊？刚才舒大哥也讲说，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就不在审判中。那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那也是必须要遵行他的话语，我们才能够住在他的里面。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个话的审判，就是在《宗徒大事录》的17章31节，也就是《使徒行传》，说因为他已定了一个日期，要由他所立定的人按正义审判天下，他为给众人一个可信的凭据，就叫这人从死者中复活了。那我们就知道了，是主耶稣基督，他就是天上的阿爸父他所立定的那将来要按照正义审判天下的那一个人，而且父他也定了一个日期，这个日期是他定规的，不是我想的啊，是今天还是明天，而是说他到末日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审判的时候，那他要用他的话来审判这世上的万民，同时他也说你们所行的，你们的行为也要成为审判我们的。感谢主，这话是有能力的。那也求主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多说神的话啊，少说人的话，不去说鬼的话。感谢主，赞美主。那一切光荣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翠雾姐。
好，谢谢徐莹。好，下面请开勇弟兄打开音频视频分享。
好，非常谢谢小平、翠雾还有西英。分享让我们得到很多亮光，让我们也看得非常清楚这一段经文的意思。这段经文呢，实在读起来非常的触目惊心，让我们有很深的警惕。这个不论是义人或是坏人，同时都要被铲除。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站在对的地方的时候，天主的义怒发下来的时候是这样子的，铲除所有的义人和恶人。我们知道以色列在大卫的时候和撒罗满的时候，这两个王朝是以色列人的骄傲，是他们最盛的时候，尤其到撒罗满的王朝，那是以色列人的最大的这个极盛的时候。可是，大卫在位只有40年，撒罗满也是40年。80年以后，以色列就分裂成南北。那分裂成南北以后呢，就发生了很多的事情。那这些事情的原因呢，就跟今天讲的这个情形是一样的，就是历史好像都不断的在重复，在犹太人，在以色列人他们当中。撒罗满王结束的那个时代，到今天我们读厄泽克先知这个时间是330多年了。那在这330多年前，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民族好像不断的在犯同样的错，就是背信违约、敬拜邪神，然后不守天主的诫命跟法律。那就是因为以色列人不断的有这样子重复的这个事情，所以我们说他这个民族好像耳尖心硬，老是做这个事情，然后触怒了神。所以神透过这个故事，今天要让我们所有后代的人都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里面学到这个功课。看起来好像是在对以色列人说，其实天主也是在对我们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相信他的人，我们是一定要走在正义的道路上，走在他的真道上。那我现在想看一下，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列王记》14章，请大家可以翻到，如果你有圣经的话是。列王记14章6到11节， 在480页，我可以读一下，我们看一下，因为这里面发生的事情就跟今天的是一个一样的情形。300多年前，其实萨罗满才刚结束就发生这个事情，这是在北国以色列发生的事情。第二节说，他一进门，先知阿西亚听见他的脚步声音，就说。亚洛贝汉的妻子，请进来。你为什么扮作另一个妇人？我正奉命要告诉你一个凶信。你去告诉亚洛贝汉，上主以色列的天主这样说：我从人民中提拔了你，立你做我人民以色列的领袖。我从大卫家夺过王国。交给你，而你却不像我的仆人大卫那样遵守我的诫命，全心随从我，只行我视为正义的事。你反而作恶，甚于你以前的任何人，且去为你自己制造别的神，铸造偶像，惹我发怒，完全背弃了我。因此，我要降灾惩罚亚洛贝汉家，消灭以色列所有属于亚洛贝汉的男人，无论是自由的或不自由的，一概除掉。我要扫除亚洛贝汉的家，有如人清除粪土一样。凡属亚洛贝汉的人，死在城中的，必为狗吞食。死在田野间的，必为空中的飞鸟啄食，因为上主这样说了。亚洛贝汉呢，就是分裂之后北国的第一位君王，而这个人呢，当初先知阿西亚，天主特别透过先知拣选的他。那一天，阿西亚穿了一件新的衣服。看到了亚洛贝汉以后，把他衣服撕成12块，给了他10块，跟他讲说：“这是天主把以色列交在你的手中，10个支派要交给你。你如果像我的王，像大卫一样，遵守我的诫命，做我叫你做的事情，那你的王位绝对不缺有人。”但是亚洛贝汉呢，没有把这个话放在心里面。然后呢，他那个时候他怕他的百姓继续到南国，就是耶路撒冷，去朝拜圣殿，去朝拜天主。所以他就想了一个方法，他铸造了金牛，然后在他的北国设了2个圣殿，他不让他的百姓。去朝拜天主，到耶路撒冷去，所以他以金牛来代替真天主，所以这里面才会说天主说：“我从大卫家夺过王国交给你，结果你做的事情是这样子的，造别的神，铸造偶像，完全背弃了我。”所以他今天要把所有的好人坏人全部都要杀。亚洛贝汉家里的人全部都要杀掉，这个历史一直重复。300多年以前就是这样子，到了今天，厄泽克尔先知，以色列人还是犯同样的事情。其实从天主带以色列出埃及，一路40年在旷野里面，其实都看到了这个以色列的老百姓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些事情可以学到一个经验，就是说，天主是这样子的：如果君王心里面没有敬畏天主这种的情，那么因此他都会用人的方法，这个血气的人、属肉的人，他就要用人的方法去抢夺、权谋去篡夺他这个王位。所以这样子一来以后呢，我们就看到。是以恶制恶，它的结果呢，就是变成后面的那个要比前面那个要更坏。 所以就造成了很多的凶杀，很血腥的杀戮。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人心没有的天主，那么君王呢？这个国家的君王跟百姓呢，都会在不自觉中活在罪恶的道路上，而且越陷是越深。那到那种光景的时候呢，天主只好任凭他的恶，到最后呢，他自己毁灭。所以呢，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个故事，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是要有对天主有一种敬畏之情，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有天主在我们内心。我们看到今天这个时代有好多的乱象，这个世界也是非常的动荡不安啊！我们看我们今天处在的这个美国这个社会里面，有好多的非常的事情，就是非常的动荡不安，社会都有很多的乱象，那个道德也是很败坏，非常的这种分裂啊、不洁啊、谎言啊等等这些东西，我们今天都看到。整个世界好像都是这样子动荡不安。当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这就是一个征兆。那同样的情形，我们看到我们的祖国今天是越来越强盛，这是我们很高兴的事情。可是我们也同时也很担心，就是这么庞大的人口，如果大家或是大多数的人都不认识神，心里面没有神的话，没有天主的话，那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如果是以天主为神的这个国是有福的；如果上主拣选为自己产业的百姓是有福的。那么，因此我们读了今天的这一篇文经文，我们在看到这个事实，历史不断的重演，我们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说，今天我们处的这个时空，我们在这个国度，我们要为我们自己住的国家里面的君王，我们的社会，我们要为这个总统，我们都要为他们祈祷。OK，希望他们都能够回到主的面前来，这是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读了这一篇。今天的这篇让我们有很深的感触，就是只有透过不断的祈祷，让我们的人心能够悔改，能够回到主前，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好的一个正式的、正确的一个生命活出来，然后能够在天主的义怒之下，我们才能够幸免，我们才能够不会受到这样子的责罚。好，这就是我的分享，我把时间交给翠梧。
阿门，谢谢开勇的分享，我们就进入这个祈祷。亲爱主耶稣，我们为我们的国家、为两岸、为我们的领袖们祷告，求你召教他们，求你使他们认罪悔改，求你使他们看到自己的恶，求你使他们看到你把王权放在他们的手中，他们是有责任的。求你怜悯啊，世界上很多受苦的老百姓，求你赐给他们福音，求你让他们在苦难中有盼望，求你让他们借着你所创造的这个万物，能够认出只有一位神，只有一位真理。我们也为我们所爱的、所周围的人祷告，求你将信你的福音赐给他们。亲爱主耶稣，谢谢你召教我们，求你赐给我们你各种各样的属灵的恩赐，好使我们能够把你所赐给我们的恩惠，把你赐给我们的幸福传扬给我们周围的人。以上所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有哪一位愿意祷告的吗？请举手。好，请丽蓉姐妹打开音频视频。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深深地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今天借着你的仆人带领我们学习的你的话语。亲爱的主，让我更一次地领受到你生命的话，你的话就是光， 就是利剑，亲爱的主耶稣。只有在你的话内，亲爱的主耶稣，才能让我们看见我们所面临的环境，特别是我最近所面临的，不管是在教会内的，不管是在家庭中的所有的环境，亲爱的主，谢谢你，你让我看见，是你的光让我看见，亲爱的主耶稣，每一件事都是你为了我们的益处，我们所经验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亲爱的主。那我之前我还觉得啊，是那个人咋他为什么那样的，为什么那样的做，为什么那样的说话？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借着环境，你是要造就我的生命。亲爱的主耶稣，让我们就活在你的话里，活在你的生命里。亲爱的主耶稣，你仆人说选择那个地方是多么的重要，让我们在你内，让我们在你内聆听你的话，亲爱的主耶稣，求你怜悯我，求你怜悯我们的有限，亲爱的主耶稣，求你圣神的能力充满我们，让我们能活出你的话来，就是只说建树人、鼓励人、安慰人的话，否则你就在我们口中放上一个保安来管制我们，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让我们常常能够聆听到那生命的话语，那纯正的奶和酒，和火烤的羔羊的肉。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看见。感谢赞美主，我以上的祈祷、感谢、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谢谢丽蓉姐妹，我们也为川普总统的平安祈祷啊，求你保佑他不受这些邪恶势力的攻击跟杀害，也求你赐给他智慧啊，使他能够依靠你，依靠你啊，来为复兴美国，也使美国成为世界的祝福。我们也为我们的认罪悔改啊祈祷。为耶路撒冷的安全与和平祷告，为我们的国家祈祷，为我们的教会祈祷，为我们的家族皈依信主祷告。我们用1分钟舍音祷告。我们也为美国川普总统、为以色列、为乌克兰、为苏俄乌战争、为中国祷告，愿主祝福，赐下平安。啊，我还想就是分享一句，就是我们的宝宝，耶稣说他会，只是那时候没做到。感谢主，他现在做到，他都不迟到了。啊，他也很好教，他也很乖，他会常常来表示他很爱我们，真是感谢主。我把时间交还给少平。
感谢赞美主，谢谢翠舞姐妹带领我们美好的一同读主的话，听主的话，也谢谢每一位参与的可爱的诸位美好的参与。主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时间，虽然我们还有很多的状况，生命的状况，可能我们自己也不太满意自己生命中的一些情况，可是主他知道。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会帮助我们，他给我们足够的时间来改变我们，他要救我们，爱我们，爱我们到底，救我们到底。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以坚忍的心，持续的信靠他，走前面的道路。感谢赞美主，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主。